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思考了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它让我们看到有两类师傅的存在，一类就是圣灵保惠师和受他光照高抹的所谓的神的仆人，也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还有一类是没有与神交好，也没有神的话语、圣灵的光照的这样一批人。这样一批人宣称他们有许多神秘的知识，但实际上都是似是而非的，他们是假师傅。所以神的心意非常清晰，那就是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就近真师傅，随时请教。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思考这些圣经的接下来的启示，那就是这两类师傅所带出的信息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接下来的这一小段，那就是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首先让我们进入三三日的圣俗分开。那么这一小部分它启示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呢？它的奇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它的奇妙在乎把两类师傅所启示的信息做了一个很清晰的划分，一类是有真无假，一类是有假无真。那么假师傅传递的一定是虚假的，绝对不会是真实的。那么圣灵保惠师他所传递的信息一定是真实的啊，绝对不会有虚妄的。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一个划分就把人间这样的师傅所传递的信息做了一个基本的理清啊，让我们看到了两大分野。一类是从圣灵直接出的信息，也包括圣灵所差派的仆人忠实的传递的从神而来的信息；另一类是与神没有交好，没有从神那儿所来的话语，没有这样的一个源泉，所以他们传递的信息尽管多么华丽多么漂亮，但实际上也是似是而非的。那么由此我们就要进入更深的分别。那么为什么神所传递的是真实的，没有虚言呢？所以就要从知识论啊，这个里边说神要传递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相，什么是真实。我们以前说过希腊原文这个真理、真相、真实啊，这些观念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隐藏的奥秘的东西最后被揭示出来，就好像啊，一个帘幕被揭开以后啊，一个盖子被掀开以后，我们突然间看到里面的真相。那么这些奥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说人类的肉眼和理性理解不到的东西有三大类，总括起来，第一个就是过去的事，我们不好理解，我们只能推测；未来的事我们不好想象，我们只能也是推测。那么人心灵世界当中所想的东西，我们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也无法真正的确知，只能靠推测。那么除了推测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获取这三类知识的源泉，那就是亲身经历的人，那就是这个人本身若把他的过去、他的未来和他自己现在的心情、心意能够如实的表达出来，那么就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应该相信。因为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处境的。那么我们对神的了解也是这样，那么神过去做了些什么谁能知道？神未来计划些什么谁能知道呢？那神现在想些什么谁又能知道呢？只有神自己的灵把它启示出来。所以神的灵，也就是圣灵，神的高抹圣灵所启示出的这样的信息，才是真实的、如实的表达出神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心意。所以圣灵最有资格，所以圣灵所带出的信息当然都是实底的，都是确据的，都是真正的关乎神过去、未来、现在的。那么其他的假师傅若没有真正圣灵的托付，那么他怎么可能有资格，他怎么可能明白神的心意呢？我们说真正奥秘是属乎耶和华的，如果耶和华不把他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那么谁能宣称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呢？那不都是假师傅吗？所以假师傅的传递的东西自然都是他想象的、表象的，都是假象的啊，都是浮皮潦草的啊，都是浮光掠影的，绝对不会是真相的东西。所以你会看到人间的这样的两类啊，这种教训它的本质就分开了。这两类教训，一类 是真正从神而发出的，关乎神的奥秘的神心意当中一些东西，这是从神而来的，神的灵和神差派的使者。第二类就是关乎一切奥秘的事，包括人的灵魂世界的过去和未来，以及灵界奥秘的事这些人完完全全没有获得启示，那么他们只能用人的眼见、感官和理性来推测，所以这样就出现了另一类人。另一类人我们现在可以说叫做客观的观察员，我们叫做科学工作者，我们叫做实证主义者等等这都是现代人文主义所诞生出来的这样一批人。这批人没有领受启示，甚至怀疑启示，甚至不接受启示，他们单单的相信自己的感官和眼睛，单单相信一些客观的手段把事物推出去去做研究，所以他们对世界的本源和未来，对属灵的奥秘的事，对人的心灵世界本然的实际上不能知道真相。那么这一类人也可以分为细分为其他的几类，一类呢是就是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像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这样来讲，我们还说这是一种谦虚的态度这是可以交往可以接纳的。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完全的不知道他在说的实际上虚谎的东西，但是他宣称自己说的是真谛是真相，这样一些人我们就说是夸大的甚至虚谎的，是欺骗的他出于不同的动机，他有欺骗的这样的一种行径。那么当然还有一种人，就是怀疑论者，就是我既然不知道事物的本相，那么我就不能够说话，因为我说出来的话很多东西只是很肤浅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怀疑论者所带出来一些东西，他连客观的一些现象的描述他也觉得无聊，没有必要谈，因为我不知道事物的本体，也不知道它的真相，也就是不知道事物的彼岸性，所以我就不能多说。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没有与心灵世界，没有来自于神的直接启示的这样的一种人本主义者带出的这样的基本的几类的教训的这种本质。那么他们这些教训无论是怎么样，无论怎么合情合理，无论有的怎么合乎理性，无论怎么合乎现实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但是与神的启示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神的启示关乎神的心意，是关乎神未来的终极计划，是关乎神过去所做的伟大的作为，所以这些的启示当然都与神的这样的启示无法相比，所以神的启示关乎神那样的真理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所以由此我们又进入反解的原则。那么反解的原则告诉我们，当时一说教会的会众很可能有这样一种典型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把神的绝对的启示相对化，以至于忽略了淡忘了神启示的这种真谛性、真实性、绝对性，那么他反而听从了当时的所谓的有新的启示、奥秘知识的一些诺斯基主义和其他的人间形形色色的假师傅的这样一些观念的影响，所以他们变乱了，他们把绝对的相对化相对绝对化，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当时的问题。所以我们明白了神启示这句话，特别是透过使徒老约翰把神的心意、把神对他儿女的这种关爱所表达出来，我们就明白了天父的心意，所以我们就要归正，我们就要圣俗分开，我们就要分别为圣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灵异的出来，神把这样的标准启示出来，就是让我们认清到底什么样的启示才是真相，什么样的启示是我们可以绝对相信的，什么样的启示是我们可以建立纯正信仰的根基，那就是从圣灵保护者带出的那样的真实的启示，那都是真实的什么样的启示是虚谎的呢？什么样的启示的者实际上是骗子呢？神也给我们看到这样与圣灵的启示和圣灵差派仆人这样的人相反的所有的形形色色的信息实际上都是虚谎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明白了，神启示这样的一个标准，把这样的一个实底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不接受这些虚假的启示，能够坚信圣灵的启示是真实的，没有虚假，从圣灵而出，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圣灵启示当中进入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是透过神话语的点拨，让我们能够实实在在进入和领受。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出合神心意的回应的祷告， 我们感谢赞美主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把这样的真相实体再一次启示我们，就要我们归正，要我们归正到圣灵保护师的启示，以及受他的高模子差派的一切你自己忠心的仆人的启示，这些都是由你自己本源的启示，是你自己表达你自己心声，我们当然应该相信。那么其他的完完全全与你没有交好，跟你没有相交的关系的人，无论他们的言行多么的奇妙，他们的话语多么的美好，但实际上也是虚谎，也是虚假的，也是假象的，因为他们没有从你那来的真正的真理的启示，因为你是奥秘的，你不把自己启示出来，又不是你自己的灵述说你自己的事，我们是无法明白的。我们感谢赞美主，特别是你为着你这样的一个真谛真相的这样的揭示，我们就知道谁是真实的我们的老师，谁是启示这的信息是真实的绝对的我们感谢赞美，我要把我们信仰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绝对的老师和他的启示当中，感谢赞美主，求你圣灵不断的光照启示带领我们进入你这样的一个心意当中，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那么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采，活出神采以前我们也有一座教会这样的一种纷乱这样一种忽略神启示的绝对性，我们也是舍近求远，我们找了很多的人本的这个大师那个鼻祖那个先贤的很多的话语我们跟神的话语似乎要做对比，要做等量齐观，今天不是的，只有神自己的灵启示神自己的心意才是最真实的，其他的都没有资格，也不可能真正把神你自己的心意启示清楚。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以后不犯这样的责任了，我们真正要把绝对的绝对化相对的相对化。那么我们明白这道理以后，我们也要分辨谁是这样的一些信徒，特别是年轻幼稚的神的儿女，我们也应该去点拨他们，去教导他们用这样的真谛。那么这些人很可能是我们身边那些整天的读这个书求这个教，读这个先贤的书，读那个历史的书，读那个哲人的书读那个箴言格言等等等等读了很多很多东西比较这个经那个经，比较这个宗教那个宗教以此来谈到底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到底有些什么关联，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孔子谈的人和我们谈的爱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佛教谈的慈悲和我们现在谈的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的人实际上都是在舍近求远，都是用一种虚浮的假象传递假象的这种师父来代替这种真相，不仅削弱了真相，而且削弱我们对真相的这样的理解和我们对真师父的一种信号我们以后不再这样了，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需要我们去点拨他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那么处境的关联，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理性的时代，我们总是要把事物推出去，我们做客观的了解，一客观我们就跟这事物没有真实接触了，无论是人还是宗教的信仰还是事物，我们这样的方法都有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我们不会了解事物的真相，没有跟这个真相有直接的对话，没有可能心灵和心灵的敞开，这样我们即使是对事物也只能对现象做出描述，不可能知道这个事物的本相这就是现代哲学所谈到的到底是物自体，也就是到底是彼岸还是此岸，我们能不能真正达到彼岸，我们能不能从彼岸上获得更加知道更加真实的知识，我们能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现在只能对外表的一些现象做了解和做一些原因的推论，但实际上真相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实际上不知道，尤其是涉及到人的心灵的世界和神秘奥秘的灵的世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是进入了一种多元化的时代，人本主义时代，那么形形色色的观点，形形色色的世界观价值观，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都在干扰我们，所以我们常常用所谓的比较用所谓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博采众长等等来处理我们宗教信仰的问题，这样很可能使我们信仰的真谛慢慢被淡化，然后把非信仰能够掺杂进来，这就是信仰当中的混合主义，我们要特别的警醒这个问题。那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采的最后一方面，那就是经意的观念，那么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交往只能透过神的灵把神真实的想法真实的神的作为能够启示出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由此我们可以进入通达的智慧，那就是人和人真正了解真实的交往也应该靠人的灵和灵直接的交往这是最直接的，这是最实在最真实的，若人没有虚谎，若人是诚实的，那么他把自己所表达出来所告诉和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关乎他自己的最真实的信息，其他的人没有 可能取代，所以它完全好过那些道听途说的，我们经过其他的人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手传递出来的信息要真实的多。所以我们若明白这个道理，也明白神告诉我们团契的真理，我们不停的彼此相交，真实的相交的时候，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真正相互理解的，真正彼此心贴心的一个核心的合一的团队啊，这是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更深层次上的一种啊，更加通达的智慧。愿我们从这节圣经当中能领悟到更加通达的美好的智慧。感谢赞美主。